我又看见天，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诚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四活物中有一个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的所降的七灾完毕了。
谢谢徐姊妹哈，15章是很简短的，只有8节经文，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节点啊。那这里面哈，这个应该是紧接着11章所讲的哈，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对应的地方，就是天上的殿的门被打开了哈。当那个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哈，宣告说天上的殿门打开了哈。那到了这里面哈，七个碗的愤怒要降下来的时候呢，这个又在描述哈，天上的门打开了哈，在第5节，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哈，所以这样就连上了哈，前面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实际上哈，这个七碗的灾就要降下来啊，七个天使从圣殿里出来，然后那个四个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呢，就把那个七个碗交给他们啊。那到了第16章的时候就开始讲了哈，这七碗不间断的哈，第六个和第七个之间也不再停顿了哈，直接啊就倾倒下来，这是最终的这个神愤怒的降临哈。所以这个上帝的愤怒这个词呢，从第14章开始哈就反复的出现，大怒、愤怒。那第14章是预告神的愤怒要来哈，你看第14章的第10节啊，他是怎么说的呢？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到第14章的第19节呢，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啊。所以用各种各样的图画啊，再强调一件事情哈，神的愤怒要出来了哈，而且这个愤怒呢，被称为存疑不杂的。什么叫存疑不杂呀？神的愤怒当中要掺杂会掺杂什么呢？今天神的愤怒的彰显的方式哈，都是有掺杂的哈，掺杂什么？掺杂他的怜悯，
没没。
掺杂他的恩典啊。所以今天神所降的愤怒都是有所保留的哈，但是到这个时候呢，他说是存疑不杂，而且在第15章的第1节，他说怎么样？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怎么样发尽了啊？你就知道这是最后的时刻了哈。这七碗是代表上帝要发尽的，存疑不杂的，单纯就是愤怒啊，倾倒下来了啊。在第15章的第7节啊，也提到。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啊，都在提啊神愤怒啊神的审判，这是他公义的一种的彰显啊。那讲到这个圣殿的门打开，七个碗要下来的时候，第8节15章第8节说， 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啊这个怒气发完之后。这个圣殿中充满烟，充满神的能力和荣耀，然后没有人能够进殿，这代表什么？这个是今天的我们一个思考的问题啊。再有这一段呢，第二节开始哈，就描述在天上的敬拜哈，这是已经第几场了哈，大家可以数一数哈。我们不断的看到天上，每次看到天上的宝座，前面的景况呢都是各种各样的敬拜的场景啊。今天也是同样啊，这些人呢是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什么是摩西的歌？大家记不记得哈，摩西是什么时候作歌赞美神的呢？大家回到这个，在出埃及记里面有记载哈，摩西和以色列人都唱歌，那是在法老的军兵被淹死在红海里面，以色列人哈走干地过了红海所唱的歌啊，记载在出埃及十五章第一节。很巧啊，出埃及记的十五章对应着启示录的十五章啊。启示录里面有提到出埃及记十五章里面摩西所唱的歌啊，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那十四章之前，出埃及记十四章之前发生什么啊？十五章之前，那就记载在十四章了。十四章就是神带以色列人过红海啊，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仆人摩西。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哈，摩西和以色列人开始唱诗歌哈，代表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拯救啊。这首诗歌蛮长的哈，一直唱到最后，你看这最后两节是怎么说的呢？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这个为什么要在启示录七个碗愤怒的大碗倾倒下来之前要唱摩西的歌呢？啊，你就知道哈，这个是对应的哈，在称颂耶和华作王，他得胜，而且这个作王是直到永永远远的啊！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丁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啊。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过红海以色列人的经历，怎么能够对应到启示录第十五章他们在天上的宝座面前唱摩西的歌这件事情呢？为什么这个在敬拜当中选歌的时候特别要选唱摩西的歌呢？就是说当时在天上啊敬拜的那个场景所着重的地方，跟出埃及记里面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法老的兵丁被淹死，中间是有对应的关系的。所以大家花一点时间哈，去对应一下啊，这是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思考题啊，这两方面有哪些对应的关系啊，有哪些类似的地方啊。那什么是羔羊的歌？那就是今天我们记载在第三节到第四节哈，这两节经文当中在天上的敬拜哈，对羔羊的敬拜。好，接下来天上的门开了哈，刚才也提到哈，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是在第十一章，十一章的时候也讲到天上的殿开了哈，然后在今天读的第十五章第五节也讲到天上的殿门打开了哈，所以第七号的吹响其实就紧接着就带出了七碗要倾倒下来哈，这之间是对应的关系哈。好，今天的思考问题哈，第一个，这里所发生的事与出埃及记出埃及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有哪些可比的地方？我们在羔羊的歌、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中可以学到哪些关于敬拜的功课啊？我们在地上就要预备好，要学习哈 唱羔羊的歌，唱摩西的歌啊，将来我们到天上可以融入到这场敬拜当中哈。那我们什么叫敬拜哈？怎么敬拜哈？敬拜的祷告有哪些的特点啊？那在启示录里面不断的让我们思想，不断的让我们看见啊，我们要学习哈，怎么去敬拜神。后面提到这个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得以进殿，这代表什么啊？这又说明了什么啊？这一章有一些解经的同工呢，把它称作新出埃及记啊，因为这里面是跟出埃及记的十五章有很多可以对照的地方，而且这里有 hint 哈，直接提到这个羔羊的歌，羔羊的歌和摩西的歌啊，摩西的歌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啊所唱的歌啊，所以这当中呢，我们这样的比较呢，就会更了解哈。这一段神在七年大灾难当中神所降下的灾害啊，所要代表的意义，代表的救赎，就像当初这个神使用摩西啊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啊，如今是借着羔羊啊，借着主耶稣基督啊，把人救赎出来啊。在旧约埃及人是被灭在红海当中，那在启示录当中看到的呢是七碗降下啊，这七碗所临到的是那些没有得救的人，有受印记的人啊，这是在16章第二节所提到的啊。所以这七碗的灾不会降在神的百姓身上啊。那在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当中强调的是神的得胜，神的公义啊的伸张啊。在这里面在第三节特别提到哈，这个义灾成灾。在第四节最后讲的说，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也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在敬拜当中我们最多提到的是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这个这种的作为。但这里面特别强调上帝的公义，我们要体会上帝的公义的作为，从神公义这个角度去敬拜，去赞美他。地上的人遭这个七怒的大碗的审判很惨哦，看上去很悲惨啊。但为什么这时候还要天上要唱诗歌呢？因为这是神公义的彰显啊。神不是没有怜悯，神的怜悯已经一次再次多次哈，七印打开还有怜悯四分之一，七号吹响还有怜悯三分之一遭灾哈。所以前面四分之三，前面三分之二，神还在那里存留啊，还是有怜悯呢。所以前面的愤怒的审判不是存疑不杂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哈，前面还都是一个提醒，在呼唤，在不断的提醒人赶快快快的悔改。你看，直到这个时候，七碗下来的时候哈，怜悯不在了啊。这也是后面这个殿中的充满了烟啊，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这点所表达的啊。祭司为什么要进殿啊？进去把赎罪那个牛犊的血带进去啊，涂在这个洒在那个施恩座上面，代表神的怜悯和赦免啊。祭司进去呢，要向神来祷告啊，为上帝的子民，为地上的人祈求怜悯，祈求恩典。那这时候没有人能进殿了，表明什么？这时候怜悯已经过去了啊，没有人可以进去祷告了，没有人可以进去再献这个赎罪的羔羊的血了啊，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啊。所以读到这里，大家应该感受到一点的紧迫感了啊。所以在小组里面大家就分享啊，哎呀，真的是时候，最后是有一个 deadline 的，最后是有一个期限的，我们该对付的事情，该悔改的事情啊，不要拖延啊。神提醒我们该做的事情，该去服侍的事情啊，不要拖延啊。对于那些不信的人啊，真是时间越来越紧迫了啊。真的，现在还有可寻求的时候，但将来真的这个七碗的灾降下来的时候，真的就没有时间了，时候已经到了哈，过了那条线，就再没有神的怜悯可以领取。 趁着他可寻求的时候快快的寻求。
那个前面的那个诗歌，他是在那个用火用水来毁坏的时候，那个水来把这些埃及人全部毁灭了哈，其他那个以色列人就走干地过去哈，看到这些毁坏中间呢，他的对象是这些人，然后其他人看到了这个神的作为的话，就暂时的顺服哈，就看到人这个暂时的顺服，但是将来啊，在这个地方法柜一打开，看到这个神羔羊，还有这个宝座上的这个作为玻璃海哈，就让我们思想到，就是说我们在以前在做研究的时候，如果那个玻璃那个没有处理的很好，是模糊的哈，但是如果有经过好火的这个精炼了以后呢，一个一个那个里面的crystal 里面那个原子一个一个排列整齐的时候，最后就很透明、哦、就像那个宝石一样、哦、如果不好的有杂质的，你会发现就是不透明，就不美丽、哦、然后在这个羔羊这个将来在玻璃海下面有那个火、哦、那个火会就是有一点 就像这里代表的审判、哦，哎，他会把每一，如果是这个是没有印记的哈，就烧灭了。但是有印记的话，听到了、看到了以后，我们就顺服了，就乖乖的像那个结晶体一样排的顺顺服服的哈。然后所唱出来的歌都是从苦难中间经历出来的这种歌，别人学不会的哈。从只有自己跟神的关系，能够。感受到那种喜乐唱出来的歌、哦、所以有时候要别人学不会、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跟神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然后一看到这一些神的作为的时候，哇，竟然神的那种审判的时候竟然是荣耀，是荣耀。我们说烟上腾的时候，哇，那个这个在这边审判的时候，哎，信主的人看到神的荣耀，然后不信的话通通都毁灭了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些作为哈，有的时候这种审判的作为哈，也算是神的荣耀。但是人如果是要代表神自以为是的要审判的话，结果就讨人嫌了，反而常常都是造成很多的这种不讨神喜悦的事。所以只有神能审判、哦、神能够审判，然后我们知道就是说他的审判就是就像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哦、我们就看到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人就是心里就是说，哎呀，感恩哦，真的是上帝的荣耀，神是那种替我们伸冤的神、哦、所以在整个的过程中间，我们看到圣洁是我们神最喜悦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这个审判，现在看到神的将来的审判的时候，我们一个一个的都顺服了，然后朝着圣洁方面走，就像一个一个都排列整齐的哈，然后神的歌就出来了。所以从这个地方我看到，哇，神已经给我们提醒了，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看到神，依靠神。
那我们主呢，就现在就确定了，这每一个人轮流带一次，所以我们就要，首先我们主的敬老嘛，说什么让吴伯伯来带，但是吴伯伯呢很谦虚啊，所以我就代替他来带，这个就是狗尾铸雕啊。好，首先这个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怎么令个摩西和羔羊一起呢？因为摩西在出埃及记的十五章，他开始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唱的，然后他在生命记三十二章，就在完他的完的生命的时候，他也唱一首歌，所以一个就是有始有终，那是首先的，然后是幕后的，这很 reflect 到基督耶稣一样，啊，然后在这个我们就从这八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出神的属性。第一个就是他的作为是第三节， 人寇呢就是他盗徒，这个是也是第三节啊，人寇的圣洁，这个是和公义，这两个都是在第四节。人寇在第八节里面，没有人能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刚的记载完了。所以这个就讲到神我安排我掌管的时间，人寇这个那个记载就是讲到神的审判啊。那么我们再讲到就是这个烟，这个烟在启示录里面提到两次，一次就是第八章第四节的，是从那个金香炉啊，是金香炉这那个时候是这是圣徒的敬拜，我那个祷告。然后第二个烟呢就是母底坑的九章二节，这个是神的审判。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烟呢从圣殿出来的就是敬拜。我们难道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属性，我们什么做人的有什么反应啊？这个就像两位长姐所分享过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要敬畏，要谦卑，要顺服，还要做荣耀神的名。
他们在玻璃海上唱的这个歌，我觉得第一节他们都是真正的得胜者，胜了什么？胜了兽的像和他名字树木的人。那就是说在末后的时代，兽很猖狂，要给人盖印，不盖印你就不能做买卖，涉及到我们的生活问题了。但是这些人宁愿为主殉道，也不盖兽的印，也不跟从兽，所以他们能够站在玻璃海上唱这首得胜的歌。这玻璃海仿佛玻璃海，但是有火掺杂。我思想了半天，我觉得这些人全是经过火炼以后成为非常纯洁的圣洁的归主的人。他们真正炼去了自己身上一切的杂质，才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唱这首歌。这首歌大家都谈了很多了，我想谈一点的就是人得胜了以后常常很容易谈我是怎么得胜的，我是怎么过了这个苦难，在患难中我怎么样靠主得胜的。但是在这里我们没有从这首歌里看见一点关于自己的事。他们满口唱的都是神的公义、圣洁、荣耀。我是觉得我们在地上的人真是要学习。我现在在想，我们常常也在为神做见证，但是做见证的过程中间，我们有时候偷窃了神的荣耀，把自己谈的太多了。我们今后真是做见证，就要讲自己经历神的这个过程，把荣耀全部归给神，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玻璃海啊，海在这个圣经当中被提到的时候呢，常常是跟一些不好的事情连在一起啊。十三章的时候提到有一个兽是从海里上来的，这个耶稣带着门徒呢，在那个海上行船的时候呢，最常出现的就是突如其来的风暴，代表这个黑暗势力对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的阻挡拦阻啊，对门徒的试验啊， 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是有风暴的啊，这个彼得信心软弱的时候会掉到海里去的啊，约拿在这个行船的时候海就起了这个风暴啊，他们怎么拼命的摇船摇不出去，所以这个海啊是代表那种生活当中的各样不测的事情啊，在大海当中，大海是很大的啊，人就显得很渺小啊，在这个海的面前人显得很没有力量啊，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海是这样一种的 image。 那在将来在天上海不再有了啊，这是启示录后面会提到的啊，在天上海不再有了啊，这里面所看到的呢是玻璃海，玻璃海是静止的啊，人是可以站在上面的啊，所以这个玻璃海的上面是神的宝座，是圣徒四活物24位长老在那里敬拜，在那里赞美啊。那这个玻璃海的下面呢，马上这个火就要降下来了啊，七碗就要倾倒下来了。这个玻璃海之上，玻璃海之下是天壤之别啊，是不同的啊。所以这如今哈，这个海变成了玻璃海，这宣告神的掌权啊。那些魔鬼的势力哈，不再成为圣徒的搅扰，圣徒已经得胜了，他们是站在这个玻璃海的上面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图画哈，表示这个神的得胜啊。所以在上面唱的诗歌也是啊，已经得胜了，已经过了那个红海了啊，已经过了世上的这种的磨难波折啊，这种痛苦了。所以感谢主啊，将来我们会站在玻璃海的上面，来高声的来唱诗歌，来敬拜，来赞美。
感谢天父，今天让我们站进来的人面前啊，真的，今天是这一周的第一天，主啊，我们真的清晨的时候啊，我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主，我真的很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作为，在我们这些这微小渺小的人的身上，你把你的荣耀彰显出来。主啊，要求你让你的话语做我们今天的馈饭，让我们每天都思想你的作为的时候，就能够保持我们的守戒心清，带领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读你的话语，来见你的名，祷告奉主名求， Amen，
Amen。